谢主，耶稣他在离世之前曾经吩咐这些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世界上面有面对很多的内忧外患，可能教会面对外部的逼迫，但是主叫我们有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他又说他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去了并再来接我们到天家。我们感谢主有这样荣美的永恒的盼望，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来感谢他。三位一体的真神，万军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在你的殿中来聚集，奉主耶稣的名来聚集。主啊，你的名字何等的宝贵奇妙，也是值得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还有诚实去称颂赞美的。求你愿你来悦纳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诗歌，一同的敬拜，也能够盼望能够这些赞美能够如馨香的祭能够达到你的面前。主要我们这样是一群不配的人，但是你却在万人当中将我们去招聚拣选了我们，我们献上大大的感恩和赞美。主要也再次来到你面前，能够被你的宝血去涂抹，让我们存着信心，存着盼望，盼望那将来的永恒的国度能够早一日的降临，你来接我们回到天家里面。主要感谢你让我们是有一群不是没有盼望的人，主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大有盼望，主要因为你所应许的必定来成就。主要谢谢你虽然天气寒冷，让我们心里边常常存着火热的心能够来敬拜你。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卸去我们一切的过完一周的疲惫，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信心得以再次被坚固，我们也能够再次心里边的力量得以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将以下的聚集的时间来崇拜的时间，求主你亲自来分别为圣，你也圣灵亲自来运行在这个地方，你来充满我们的心，也今天来用真理来述讲道的弟兄的口，让他所出的话语今天来分享关于主耶稣你所亲自所教导的关于末世的事情。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得以来明白，开启我们的心窍，能够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我们也将今天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厨房的还是后勤的还是其他的，我们用祷告来托住的这些弟兄姊妹，求主你祝福他们的所付出的，也让他们能够借着他们的服事也成为他们本自身的一个的祝福。主啊，也看顾今天主日的主日学的这些的孩子们，主你也安静他们的心，预备他们主啊，将得救的救恩的种子也放在他们的里边，让他们能够有一天也能够真正明白关于救恩，也能够被主你所得着。主啊，我们也特别在地方为着那些已经在路上归家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已经回到家里的弟兄姊妹来向你来祷告。主啊，他们今天不能在我们当中一同的去聚集敬拜你，求主你看过他们在哪个地方。主啊，我们也很快的要进入一个农历的新年，也求你预备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更加的警醒，也让我们无论在这地方还是在回到家乡，都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就像你告诉我们要在世上做光做盐一样，让我们能够做你美好的见证人。求主你保守看顾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愿意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再次的归给你。我们众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赖主耶稣宝贵的尊名所求，阿们。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4章1-24节。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箭鱼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箭鱼吗？我是来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过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要听见他和他讲什么事，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事是预定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听到，只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那行是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时就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我们一起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好，读经。
我们来到春节前，临近春节啊，我的手机里面这几天也接到不少信息，那些你们回家的信息啊，告诉我在火车上或者在飞机上，也让我们继续为他祷告。那我们说中国古话说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所以呢，那感谢主，那我们其实每年借着这个春节的假期啊，神也让我们能够刚好讲到这个末世。其实我明白，我们春节回家跟家人团聚，觉得还是百感交集啊，有欢喜快乐的，有些是充满挑战的。因为不信主的家人可能回去要面对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所以基督徒面对怎么办？那我们也有很开心终于见到家人啊，可能特别是跟家人很久不见终于能够见面。那其实每次你想一想，我总是觉得你要注意，你把今天怎么当作怎么过呢？当作主明天就再来的日子来过。为什么呢？因为你每次期待回家跟家人见面的时候是比较美好的事情。其实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基督就要再来。那个真正的，我们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埋葬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肉身的这个里面，他离门徒而去了。你知道吗？对门徒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那门徒们，耶稣基督带着十二个门徒，跟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侍奉在一起，而且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完美的一位主跟他们每一天相濡以共，结果主耶稣就升天了。那当然门徒也伤心也忧愁，但耶稣告诉他说没有关系，我还要再来。所以这个信息对门徒来说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其实他说，其实我活在肉身里面啊，我宁愿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的，那是乐园。当基督再来之后，回到永远的天堂更美好。但保罗却，如果成就我功夫的果子，就是如果神要活在地上与你们是更要紧呢， 那我就愿意活在这个世上，愿意来结出功夫的果子，来传福音，来帮助那些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成长。这是保罗活在地上的意义。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活在地上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首要的人生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要来荣耀神。我们不能荣耀上帝，说实在话，我们活在地上跟离开这世界意义都不大。在永恒里面，那个人生几十年一眨眼就功夫就没有了。关键是我们的灵魂要去到一个永恒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的。所以感谢主什么呢？那我们说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弥赛亚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那我们离春节呢还有接近两个礼拜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在礼拜日他显出他的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紧接着他咒诅无花果树，透过来一起赶出圣殿里那些做买卖的人，显出他天国君王的权柄。我们看礼拜二他辩论训勉，就是我们看到没有，我们最近所讲的所学的东西很多都是关于在礼拜二所发生的故事，礼拜二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这些奇妙的真理。好，我们礼拜三他隐谈退休，所以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彻夜祷告拣选十二使徒，在最后一个礼拜耶稣竟然也隐藏退休了一天，看到没有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就为什么最近我还有国内的其他地方一些传道人跟我联络，他们都表达什么呢？一个东北的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当牧师如果有需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很想到你们广州来退休一下。很久没跟我联系过的一个弟兄当时给我消息，哎，我问你是谁啊，我告诉我是哪个弟兄，他说我很想有机会到广州在你们那边休息一下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我们会安排，如果你愿意的话可能我们会尽可能的提供给你过来一些有机会在灵里面能够什么退休的机会。所以我们很多人退休不要理解什么，我们现在什么，我们每年有什么十一退休会啊，很多人写成什么以为说你们那么早就退休了那个休不是休息的休啊，我们说在主里面永远没有退休的啊。你看现在很多仆人啊，他这样讲他也是这样的，一直站到什么呢，他站不住了。你看到没有，广州有名的那以前的那个林伯对不对，林献高对不对，他也是的，一直讲到什么呢，讲到不能讲到了，最后住院的时候他会停掉他的讲台上的事工而已，他也不会停掉他的事分。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是没有退休的，我们讲的什么，但我们基督徒要经常退休哈，是这个休啊，是退到主里面好好的去灵修，好好的去修整一下，好让我们能够更加喝到合乎主的力量。所以我经常我们退休中心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向是什么，我每天要说我们的拳头老是这样在外面打打打就没有力了知道吗，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把拳头什么收回来，然后呢再什么重拳什么出击才有力量。所以我们退休就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拳头什么收回来再打出去，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修整，需要一个退休。所以主耶稣基督也给我们做一个美好的建议，需要隐藏退休。那我们礼拜四呢，主耶稣的守节立约就干什么，就设立最后的晚餐，也就今天的掰饼，我们今天也会有掰饼。所以是晚最后的晚餐来给我们用宝血给我们立了新约，礼拜五就受死安葬被钉十字架，礼拜六安息日，礼拜天也就是礼拜日他复活了。所以这是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那么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就我们快一点的看看什么呢，就主耶稣基督开始淘汰了一系列的，也就耶稣基督来他要最后的审判，把那些所有的没有被拣选的那罪恶的人开始被我们快速的看一看。首先耶稣淘汰了以色列蛮从的群众，所以不要因为你是以色列人你就以为你是得救的人，那些首先淘汰的是那以色列蛮从的群众。这第二种人呢，淘汰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所以这就为什么基督徒是可以做生意的，但是千万不要把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这个在中国尤其是要杀住这个歪分，对不对，中国我们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全民经商，使得中国的整个的社会分歧搞的是金钱至上，什么都是为了赚钱，就导致了医疗的堕落，教育的堕落，包括住房的堕落， 所以各个行业给中国人带来的那个永远是幸福指数总是落后的，无论表面上物质多么发达。我前几天我一看说纽约是世界上什么呢，排名最富有的城市，但是你知道吗，在美国来说最贫穷的人也在纽约。所以以后他说以后的穷人跟富人不是在，最穷的人不在农村，最穷的人是在大城市，这个是很要小心的。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正确的去面对敬虔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个要小心。这个呢，这就是单在西方国家，特别欧洲，你看欧洲是最比较早的，我们说从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言，撒玛利犹太权力撒玛利亚，就以保罗为代表的话，福音传到罗马，代表了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传到罗马为中心，然罗马的开始进入了天主教的堕落时期，终于有14、15世纪的16世纪的宗教复兴，基督教的复兴，但是你看到没有，再过200年、300年开始又开始堕落，开始堕落，一般人就开始向荷兰欧洲，先开始欧洲那个荷兰，要再往逃就逃到了美洲，所以这个福音在中心在不断的转移。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都是什么原因，现在的欧洲基本上什么越来越很难找到非常纯正的教会，所以我们的孩子，很多孩子说想去欧洲上大学是不错的，很多的欧洲这些大学是免费的，但问题哪里呢，问题是很难找到比较好的教会，基本上也找不到了，在欧洲能够很少能找到纯正的基督教的大学了。那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还有孩子要去美国上大学，是因为美国还能找到一些，还有一些神的所训练出来那些美好的神的仆人，在那个国家人人有上帝之城，所以我们不是说美国这个国家，而说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上帝之城，有上帝的一些忠心的儿女们人人在那里持守他们的信仰，也能够有一些基督化的教育在那里存留，所以我们才不得不，有些孩子不得不，我是说如果要想上好的基督教大学的话，至少目前为止不得不去美国选这些比较好的基督教的大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很多的时候西方人已经把什么，把基督教信仰当作一个宗教，罪魁祸首在哪里呢，都是在向犹太人里面那个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在基督教的新教里面也产生了这种人本主义的神学观，会导致人把信仰当作宗教去接受。所以这就为什么现在很多美国的一些忠心的神的仆人说，为什么你用3、5分钟帮一个人做一个决志祷告要特别小心，你培养很多假的基督教的教徒，将来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其实越来越弱，你只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你还不能够，你却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一定要强调神本的这个神学的教义，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基督面前来，而不是把他带到一个国家体制里面，不是把他带到一个文化传统里面，也不是带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的基督教的那个规范里面，我们乃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面前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否则这个教会就不断的被世界所同化，以至于这个教会越来越没有生命力。所以我记得上个礼拜聚会完之后，有位弟兄来跟我聊，他说哎，丹牧师，本来2月1号的宗教条例已经施行了，你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不管他，我们继续在组里边继续我们的正常的聚会。他说那如果要你们登记，你登不登记，我说我们也不能说登记，也不能说不登记，如果登记没有违我们的信仰，没有违背圣经原则，当然我们肯定该登记，如果这是对一个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需要，我们应该登记，但是如果登记的一些要求里面有违背信仰的、违背圣经原则的，那我们就没办法登记。 他说营案都不会了，最多什么呢？最多以后叫你们这些登记的人，教会的带领者呢，一年一到两次去宗教局学习。所以什么呢？我学习也不能说不可以，你非要让我们了解这个我们政府的宗教政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基督教的牧师跟天主教的神父跟伊斯兰教的阿訇跟道教的道士跟佛教的和尚跟九流什么那些什么那些乱七八糟不同的宗教的那些领袖们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这个我作为基督教的信仰的牧师，我觉得我很难接受，我很难接受什么呢？就跟那些不同的宗教的人坐在一起所谓的彼此学习。传福音没有问题，我们永远跟应该跟任何人传福音，管你是和尚道士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要平等的学习，我说，他说，哎，那你这个也没关系嘛，你就灵巧像蛇嘛。我说是，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并不是我清高，并不是说我要来表达我多么厉害，相反，我是觉得我怕这样接受这样的一个要求，会误导了我们的一些当权者，或者是误导了其他宗教的那些人，以为他们不需要福音。只是我们信我们的，你们信你们的，大家彼此尊重，彼此友好，尊重是对的，我可以尊重个人的人格，但是我们只是告诉我想让他们，我们混乱了什么呢？除主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不想给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或者是那些不同宗教的领袖来误解了我们的信仰，这是我所担心的，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要抵挡这个当权者，也不是我们比别人更高的境界，相反，我们是更要懂得怎么在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为主做见证的那个机会呢？那我说这个我需要祷告，需要祈求神的怜悯，主的看顾。所以这个宗教呢，我们说这个有时候会带来什么更大的麻烦。那我们看到，所以主耶稣就是用了连续的几个事情不能来讲文字和知识上和文字会代表宗教权所带来的那种危机。好，你看到没有？还有第三种，我们要买好，就是宗教跟世俗的权贵的一种结联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总是说我们是纯正的地方教会。我们在中国有时候避免什么说三自所谓的教会跟家庭教会之间矛盾，我们不存在的，我们不承认的，我们没有的，我们没有任何矛盾，我们只是说我们要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洁性，所以我们避免任何的政教什么合一，这个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避免任何政教合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去三自教堂的原因也在这里，而不是要攻击那个机构，攻击那个宗教局，攻击那个安全局，我们没有这任何这样的意思，我们只是说要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洁性，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不可以跟任何的，既不要有所谓的宗教权贵，更不要去跟世俗的权贵有任何的挂葛，所以这是要保持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那这主耶稣也用了两个比喻来表达了。好，那我们你看到没有，主耶稣都用了，到了21章忍人用凶恶圆乎的比喻来让我们避免这种，你看到没有，包括取行筵席的比喻来不断的让我们小心这种情况。然后当然第5种是什么呢？还有代表了一些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的领袖，你知道吗？其实马丁路德在1517年宗教改革的时候，在前期他确实只是为了向天主教来表达他的信仰，他无意要去反内教皇，他本来只是希望促进天主教的内在的改革，回归圣经真理，他强调以信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但后来就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新教的改革运动，你知道吗？其实马丁路德到晚年的时候，很多人想利用他，把他拉入到一些政治的派别里面，来借着宗教来参与政治的活动。然而马丁路德晚年表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气节，他说我是一个上帝的仆人， 我只参加，我只参与上帝让我所做的那个属灵的活动，我不会参加任何的跟属灵无关的任何运动。所以马丁路德到晚年的时候，他保持一个清醒的一个态度，什么呢？我不要利用别人，我也不要被人利用。所以为什么在我信主之前，我在我的那个日记本上，我说我写了一句话嘛，我说我看透了政治，政治是什么？就是两句话，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别人利用。所以政治就是这样。所以呢，马丁路德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坚决拒绝参加任何打着他的旗号，借着他的那个名声来从事任何政治的活动。这就导致什么？这也导致了马丁路德先生看他的传记啊，晚年时候马丁路德到什么程度呢？家境贫寒。其实马丁路德只要做一个让步，他可能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可以有很多人供养他的家庭的需要。但马丁最后一家却是过着一个十分清贫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要持守一个纯正的信仰，所以导致经济领域的人不喜欢他，政治领域的人也不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都拒绝，我只是保持我纯正的信仰。所以呢，导致呢，马丁路德在晚年的时候就是靠一个，说有一个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一个弟兄呢，支持他们全家的生活费用，过得非常艰难，但他仍然充满喜乐。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要避免基督徒要，当然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参与政治，这个是两码事情啊。在中国肯定现在很难，对，在某些国家他把政治跟信仰是分开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同时政治，基督徒同时医疗，你同时什么？同时扶贫，你同时教育，你同时什么不同的行业，没有问题。只不过说你要分开，你从事的工作是工作，基督徒任何工作都要来荣耀神的名，但你不可以打着基督的旗号，就像那个太平天国运动拜上帝教，打着基督的旗号，最后你发现很多的问题更大。所以我们不可以打着基督的旗号从事所谓的政治的运动。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也不要被政治用利用我们的信仰来产生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五点里面看到的。好，我们看第六点呢，就是以撒都该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其实也就是什么，我们讲其实他就是什么，无神论者。这个要小心一点。其实在今天我们呢要注意他们所谓的那些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你知道吗，给教会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什么？就是自由神学。那些自由神学者其实他们是无神论，你知道吗？所以这就为什么王明道老先生在他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竟然写出一本什么书呢？就写出一本我们是为了，当然后来写的是我们为了信仰。所以他里面直接的就指出了，到了五十年代他开始这本书开始出来，他就告诉很多人说，当初在中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从美国在海外留学回来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的领袖，他写了一篇文说他们是不信派。他写的是吴耀宗、丁光训那些三字的最早的创立的人，他就直接写文章说，当然他没写全名，说丁某某、吴某某，他后面是省略号，用那个叉号，说这些人是什么，是不信派。虽然他们在国外读了神学，但是不是真正的，他们读的什么自由神学。但是后来你知道吗，这些人后来对，当然对王明道就充满着怨恨。当然王明道声明呢，我不是跟个人过不去，我所说的一切我并不是要攻击人，只不过我看他们所发表的这些作品里面，我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的跟随者，是不信派的人。所以那么这就是什么，中国后来带来一个，为什么神的后来仆人，神的仆人为什么宁愿坐牢都不愿意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原因就在这里。他说我们不是跟政府过不去，我们也不是要清高，我们只是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信仰，避免进入一种 表面上说信耶稣，其实却进入了一个自由神学的概念里面，是无神论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个是对教会的产，那你知道现在西方，我告诉你呢，西方现在欧美一代现在对基督对教会伤害最大的就是这个，明白吗？他们说，哎，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哎 We trust in God， 我们是信靠上帝的国家，美元上面都是的，这样呢怎么能够呢？所以把美国就当做基督教，那要命了，这变成宗教了。你不可以把一个国家某一个人就当做什么，他是基督教的代信仰的代表，错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本身，你必须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必须回到圣经的纯正真理里面来判断，而不是盲从的跟着某个国家某个文化的潮流来决定你的信仰，我们要小心一点。所以呢，这是撒都盖人在犹太人里边貌似也是信上帝的人，也是犹太教的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支派，一个派别，但是其实他是不信派，口称耶和华是他的神，但其实他们是不信有神的。所以这个要求主怜悯。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吗？这时候还有什么？以法利赛律法师为代表的宗教权威，再加了一个律法师。律法有没有用？一定有用，连国家的法律都有用的。如果没有用的话，我们你知道吗？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来广州，来广州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哇，广州那时候治安好乱呐。后来我就想到，我跟他分享我老母亲第一次来广州啊，我跟我妻子去火车站站台接他，这个够近了，接到他们两个老人家了。那他们的行李我给我妻子抬着，稍微离他们有几步远，谁知道我母亲第一次来广州，冬天来嘛，穿衣服又多，结果呢突然从火车道上面钻出一个人，联手把他两个耳朵上的耳环给摘跑了，而且其中把一个耳朵都拉出血了。哇，所以把我母亲正好有心脏病，那天晚上吓得哇发抖啊。后来我们做一个第四回家的路上浑身冒汗啊，他说广州怎么这样呢、啊、人间地狱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不停地安慰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广州人没事的，到时候儿子配给你，哎，这个耳环我要买更好的给你，不能安慰他，慢慢安抚他，能够安静下来。所以法律是有用的，至少在广州你能够今天享受比原来要安全一点的这个环境还是有用的。律法呢更有用，我们承认律法不能说没有用，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律法本身不能够解决人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是他们很多时候高举这个什么呢，他们以为他们遵守很厉害的法律，你知道吗？所以在现在基要派里面我们还特别小心的律法主义的信仰。我们有很批灵恩运动，过分的灵恩运动会带来感性主义，叫神的灵担忧，律法主义者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一个是极端感性主义，极端理性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要的信仰。一个信仰是什么？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约翰福音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需要属灵的经历，也需要真理的装备，但经历的侍奉是肤浅的，经历的侍奉是入门的，真理的侍奉是提升了，但不是终点。过分的高举真理的侍奉会导致律法主义理性主义。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呢？是恩典，有恩典有真理，是经历加上真理，最后什么是产生一种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是最重要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一个理性的也不是纯感性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吗？这是律法对我们的一个好，我们什么，这就是关于耶稣就再一次的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为代表宗教权贵来明讲，他们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了，下面呢我们看什么呢？这里我们在讲什么？看什么？这是我们上个两个礼拜讲的，是讲到了法利赛人文士的八惑，耶稣开始总结了。对这种，他有一种人他还没有说，我说大家知道啊，等春节之后呢，我可能到三月份了，三月份才能回来跟大家讲什么呢？讲那个关于最后一个被淘汰的，什么叫假门徒？假门徒还没讲啊，以犹大为代表的假门徒，这是我们还没有讲。但现在基本前面的人呢，就粉墨登场。 一批一批的被淘汰，一批一批的被淘汰。现在呢，我们看到吗？耶稣就对法利赛人文士做了一个总结，就他们那些特征，一些假冒为善的人，自以为义的人，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教训我们人要遵守，因为他们毕竟教导圣经的很多上帝的律法，我们应该遵守，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好，这个是我们的，也不要称地上的假师傅假先知为师为父，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断章取义，不要说因为这个经文呢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不要称地上的人为师，从此就反对什么呢？士林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有点偏妥的。这里是说什么呢？就不要认假师傅假先知为师为父，不然的话你回家叫你，我现在跟你说坚决不要叫地上的人为父为师的话，那你回家叫你爸爸什么？你可能在中国的话你叫你爸爸这呼其名的话，你爸爸会不高兴的，知道吗？我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互相同学开玩笑啊，如果你要说我爸爸的名字啊，我会气死了。互相之间伤害，有时候呢互相伤害的就是说对方爸爸的名字也是伤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以呢是说你不要称假师傅假先知为师为父，不然保罗还说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看到没有？保罗说提摩太是我用福音所生的，是我的真儿子。哇，保罗好骄傲吗？不是的，师傅虽有上万的师傅，但是为父的却不多，为父的心肠不多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要注意。好，那我们今天上个礼拜看到什么呢？就讲到了八法利赛文士的八惑，这个是八惑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边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八惑所带来的是他们的这些人，人人要面对什么？在罪恶里面不断的沉沦。还有呢，我们看到吗？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下面我们就带出了，今天要带出一个问题什么呢？耶稣就带出什么？弥赛亚为圣城将要被毁而哀叹。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到的。今天我讲的不会很多，我作为一个引子而已。我们说呢，这个什么呢？什么？我们看到再来一个总结，刚刚是总结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危，现在我们看到总结什么叫论末世危机。我们叫过一天，我们不是聊一日。我们过一天少一日，但是我们也近一日。近什么日呢？近主再来的日子。好，那末世危机呢，大家注意，很多人讲二十四章时候会什么，直接讲末世的时候其实有点偏妥。为什么偏妥呢？因为这里门徒问的是两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分开。很多人问，哦，二十四章开始就讲末世了，因为末世就讲基督再来了。不是的，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呢，你会产生很多给人的误导。所以这里呢，那对门徒问哪两件事情？注意看，二十四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拆毁了。”对，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对，这里面有看几个问题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其实这里面问徒们问两个问题，很多人把它揉在一起问。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解经为什么越来越难的不专业的，就是叫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解经，就大概是这样说的。所以为什么基要派的解经，我们不能说他故意的，灵恩派的解经就更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断章取义也好啊，或者是大概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他没有跟专业的来系统的解经。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边明明门徒是问了两件事情，因为耶稣前面说了，说你们看这个圣殿不现在很壮观吗？但是将来这个圣殿是没有一块石头可以留在石头上的。所以门徒就问了，主啊，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讲耶稣预言圣殿被毁，就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所看到什么呢？哎，就刚刚什么呢？就是弥赛亚为圣城将要被毁而哀叹的这件事情。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这个事件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这是门徒来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门徒问的问题是两个问题，是很有层次的，看到没有？好，所以那我们准备注意看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呢，这日量末世危机里面呢，那我们整个其实24章25章整个是讲末世的，到了26章呢，开始主耶稣开始被抓，被抓的过程当中会有点线索，什么线索呢？就看看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将要被淘汰，最后他要叫披着羊皮的狼，最后他露出他的尾巴，最后耶稣基督会对他进行审判，神也借着他的手把耶稣基督卖掉了，这也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刚，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讲。那注意，在橄榄山上门徒问耶稣两个不同的问题，大家记得哈，他不是问同一个问题啊，他是问两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圣殿什么时候被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主再来和末世有什么预兆，这是两个问题，要分别回答。否则的话呢，你就问，你以为很多人什么，很多人把不就不管第一个问题，就第二个问题的话呢，你就把解经啊，你把主再来耶稣基督后来讲的23、24、25章呢就讲乱了，没有层次感。所以你也努力解经了，但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瘟疫，哎，哇，主耶稣快来了。所以韩国发生一个异端，什么？喂，主耶稣在1999几年就来了，那个什么圣安息日派说1948年基督就再来了不？所以1948年，他们就什么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那些安息日派的一些人呢，基督分子呢，就跑到了一个最高的欧洲的一个山头，以为主再来，爬得越高就把他先接走的感觉，就跑到山上等了一夜，基督有没有来呢？没来哟。别说，哎呦，你们的基督徒说基督再来没来啊？到底谁错了？基督没有错，是他们搞错了。韩国人又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说基督再来了，要再来了，很多人又准备好把自己房子也卖了，把所有的家产都卖光了，反正基督要来了，所以基督就抓住这些投机分子。结果呢，有没有来呢？他们又在韩国的一个山上等了一个晚上，基督有没有来呢？还是没来。他们说，哎呀，主你骗了我，你欺骗了我们呢、啊、怎么告诉我们说来又不来呢？谁骗谁了？你们自欺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对这个解经啊，对这个末世的解经啊，我们最近在我们星期四下午一直在查启示录，对不对？也在我们一些以老年为主体的，现在也不是老年了哈，我们星期四下午这个30-40人的查经啊，我们星期四就搞一场聚会了，马上啊。所以后来徒弟兄问我说，星期四晚上下午是不是不能在母婴室了，母婴室就坐不下了，我们改到大堂去，还有星期四来一个崇拜了哈、啊。所以呢，但是我们什么又在讲启示录，星期四在查启示录，所以我们感谢都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说这是两个问题，圣殿什么，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耶稣就是分别回答。其实什么概念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耶稣下面讲的什么是禅，你看，注意，你看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哎，你小心了。所以他说将来就会有很多假设表现起来迷惑你们，说什么呢？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当然东方闪电说基督来了，在哪里啊？在河南。谁呀？是一个女人，就乱说话了，对不对？就导致了一个邪教，对不对？东方闪电的这种一段时间很破坏力很大。什么原因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有些人会，这个都是在耶稣基督掌控之下的，就知道最后有人什么，他什么呢？那个，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身，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看到没有？这什么概念？所以基督再来时候，我们看嘛，就是这会常见什么特征呢？就是原来是公元30年开始到如今呢，都是马太福音24章1-13节所发生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人会迷惑你们，现在也是有的。你看历史上有没有断过？从来没断过哈。现在从基督，我告诉你啊，其实我们知道什么呢？其实从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基本上没有断过，有不断有假师傅假先生来迷惑我们，对不对？最早的包括那个什么诺斯底主义啊，其实教会上从来没有断过。所以呢，这从三十年代后，从原来三十年到今天为止，是四到十三节发生的故事。什么呢？你看，刚刚我觉得，因为有好些人冒主的名来啊，然后呢，要迷惑许多人呐、啊，有打仗的分身呐、啊，看到没有？有什么国要攻打国？你看到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哎，说基督要来了，因为圣经说国要攻打国了，基督来了，结果是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基督来了没有？没来。好，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规模更大，那基督一定来了，结果基督没有来呢？希特勒倒被干掉了。但好像基督也没来，他们说那个战争好大的，就世界性的战争嘛，基督也没来。所以然后呢，又有人说了，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哇，四川汶川什么大地震，哇，基督来了。来有没有来呢？好像还没来，是不是啊？所以其实历史上发生不同时期都发生地震，对不对？这事情呢都是必须有的。所以呢，一直上呢，然后那时人要把你们注意了，这个有没有下第九节开始了？注意了，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讲的，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缘故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恨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正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到这里为止，这是就是说从基督复活升天到现在为止常常发生的事情。这个我不想讲了，大家研究历史的也好，你会发现无论是多处必有饥荒啊、地震啊、瘟疫啊，不停的发生，对不对？中国你看，我们以前拍的电影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包括河南那边，哇，死了几千万，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对不对？现在北韩也不断的有饥荒呐、啊，对不对？像叙利亚那边也好，现在就是伊斯兰小国家里面不停的打一打，闹一闹，对不对？听说啊，特朗普要承认什么耶路撒冷是首都的时候呢，是耶路撒冷的时候，哇，马上世界都震动了，这个怎么可以一起抵挡？所以那我们在中国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个教会对谁有危害了？我们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呀。我们只是做善做喜悦的事情啊，为什么还有人来逼迫呢？你就知道了，我们的敌人不是政府，不是当权者。有的地方，有的学校的老师们都想不通啊，我们都基督化教育，又不浪费国家资源，也没有免费，我们还租商业楼，还要付商业的水电费，还要家长们付很大的代价，老师们的工资又很低，条件又没有公立学校那么好，那我们的孩子还愿意读教会学校，读基督教学校，为什么还要把它查分掉呢？这个有百利而无一害吗？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吗？但为什么还有人会来查分很多基督教的学校呢？你想不通，对，你做梦都想不通，对不对？那我跟少数民族传福音有什么坏处呢？我相信啊，可能啊，本来春节期间有一位弟兄想来见见我们大家的，但是可能春节他到初七初八才能来，我说不行，初七初八你来我就要走了，我也不在广州了，我要去十几天二十天没回来，所以你在广州，所以呢他可能说那不行，他就三四月份再来。这就是少数民族，说我第一批做少数民族福音事工的这个人，对不对？当时都假信的，承认是假信的，给钱就信主，不给钱就不信主的人，对不对？后来呢坐牢，对吧？坐了十几年牢，现在假释出来还有两年，但是他现在说这是我真的悔改了，真的信主了。那这样的年轻人，但是在他们没有被抓之前，都是在他们当地的小地痞、小流氓，啊，不到二十岁，整天就是偷鸡摸狗的，还认为他确实很聪明。有机会你可以见见他，见到他们来，你看，他们少数民族没有这么上学的人，但他的口齿伶俐，头脑聪明，反应能力很快，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嘛，客观的身世没有办法读书，没那个环境没有办法，但是很聪明。但后来因为什么，把一个人杀掉了，就坐牢了。那这些人终于信主了，我等了他二十几年，上帝在他里面工作了很多年，终于 做了十几年牢之后，他信主了。所以，而且他说他是他想在我们教会来受洗。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第一个属灵带领者，你跟我同福音的，你像父亲般的来关爱我，在我最绝望，连对我自己都绝望的时候，你忍人，对我没有绝望。你知道吗？当时他在监狱里面准备判刑的时候，我请我们教会的一个律师去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一看到他哭了，他说是张老师也委托我来，他就控制不了就哭，哭呢那个弟兄说你不要哭，我是律师，我不是别的关系啊，就旁边都有人陪着他，都判看守所的那些看守人员陪着他，说你不用太动情啊，没关系，我是追律师，从律师的角度来帮助你的，所以呢我们就谈案件不谈别的，所以后来他还是控制不了哭了一会儿，所以后来我记得那个弟兄跟着看守所长出门的时候，哎，他说他刚刚提到那个张老师是谁啊，怎么提到他就哭了，忍不住哭了呢，我们的弟兄还是忍不住的就跟那个看守所长传了福音，说其实这个老师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是基督教的一个牧者，以前一直帮助过他，一直是关心过他们的人，哦，说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总是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所以没有没有呢，他注意，其实我告诉你啊，他回答什么问题啊？他说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就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明白什么？我们要看一个什么概念？末世预兆什么？福音传给什么？万民。这是要我们看到的，这十四节什么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得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什么？所以呢，国要攻打国啊，民要攻打民啊，这个不代表基督就来了。还有呢，多处都有饥荒呐、地震呐、瘟疫啊，也不代表基督就要来了。这都不是我们的判断的要素。但有一个判断要素最准的是什么呢？是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的时候，基督就来了。那我请问大家，这里是什么呢？福音传到万民，是不是指每一个人呢？大部分的解经家不敢说这是万民，不一定。为什么？你要是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那再大人，那你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做主的门徒主再来，那完了，那没有就这丁光训所说的了，地狱没有人的，地狱是给魔鬼预备的，所有的人上天堂，这个普救论是不对的，普救论就错了。这个万民我们相信什么呢？大家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神，我们相信在基督再来之前，他是有个保证，是至少世上的每个民族都有福音传进去了。大家记得，福音要传到万民，我们相信这个民应该是指什么呢？是每一个民族。也就是说我会相信什么呢？就福音会传到没有一个民族没听过福音的。这第一，第二，没有一个民族里面没有得救的人，也就是神会保证，就是在每一个民族里面至少都有神所拣选的他的子民，这一点我们是相信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鼓励教会里面要有什么叫向万民宣教的意向，就是如果在天主教会里我总不断的呼召，如果在座的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个人，或者你结了婚家人，如果你对某一个特别的民族有负担，你可以跟教会来分享，教会也可以为你祷告，也可以甚至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甚至将来呢坦白的讲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教本教会可以派遣你到这个民族做宣教士，教会是支持的。无论你对一个特殊的群体，还是对一些特别的民族，不仅是中国的，包括中东的，包括东南亚的，包括非洲的，如果你有这个负担，如果上帝真的给你这个使命，甚至将来有天你更有信心说我还要什么把福音再传回欧洲去，那没有问题啊。所以我的老爱很有霸气啊，我们说欧洲没有好的教会了怎么办，去不去上去，他说这欧洲的教堂都是老年人，五十岁以上的人，五十岁以下的人将没有了。所以我老爱说没关系啊，那我们带去就把再把青年人带回教堂呗，啊，就上帝给他这个负担也挺好啊，如果有这样的影响力也挺好啊，但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负担，那是神给每个人，我们真的不敢说，但如果有，我们是都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你。那么目标什么？能够福音传到什么万民？所以今年大家做好准备。今年我们暑假呢，短宣还是会去少数民族地区的。我们今年会去可能性的三个地方，我们来祷告。一个是青海、藏族，也就是在青海湖边。在青海湖边的藏族，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那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敖弟兄那边的东北的莫雷达瓦的那附近的那个达乌尔族，或者叫鄂伦春族，或者叫鄂温克族啊，这也是我们长期做的那个，就达乌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这是我们有希望的目标。第三个可能性，我们如果想远，今年去近一点地方，我们会们继续进军贵州的、黔南州的布依族跟水族，这是今年我们暑假转宣的三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是来呼应耶稣基督所给我们传的什么，这个末世征兆，就福音要传给什么万民，这是一个基督应该有的意向。我们不一定长期去，但如果你愿意长期被派遣去，我们教会一定会开始来慢慢的培养你，把这个意向告诉我们，我们开始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但是如果你不行，那我们可以一年，就去年我们去了海南嘛，去年我们去了海南短宣，对不对？今年我们希望去或者是青海，或者去贵州，或者去内蒙古。这就是要，就是因为耶稣说福音要传到什么万民的一个征兆。好，对，这边有一个很秘诀是什么？犹太人完全统治耶路撒冷。哎，这就是，哎，大家注意啊，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前不久发表的言论说他准备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什么首都，为什么带来那么大的震动的原因就在这里。马太福音21章24节下面我们来看看啊，路加福音21章看到没有？我们看看这里路加福音在后面啊，21章里面所提到怎么说的呢？这不是在马太福音，是路加福音21章，你注意24节下半句，你看路加福音21章24节怎么说呢？你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各位注意后面，注意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什么践踏，到什么时候？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是路加福音说的哈，这是在马太福音没有说。所以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末世来临的第二个征兆是什么？这个人可以看得见的，就当耶路撒冷完全被犹太人统治的时候，基督就来了。这个确据很明显吧？这个没有跟你含糊吧？耶稣不跟你挖柴米语的哈。你看福音传到万民，这肯定有一个历史的时刻，这是历史的时刻。第二呢，就是犹太人完全被大人统治的时候。这就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现在犹太人耶路撒冷分成什么东耶路撒冷跟什么西耶路撒冷，看到没有？哭墙。好，在这个嘛，耶路撒冷就嘛，一方面是犹太人统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什么巴勒斯坦人，对不对？巴勒斯坦人，所以为什么咱们以前成立叫成立什么叫成立巴勒斯坦国，对不对啊？以前那个阿拉法特后来死了，对不对？你知道没有？所以按照当然我告诉你啊，从武力上来讲，我坦白跟你讲哈，从武力上来讲呢，犹太人完全统治耶路撒冷容不容易呢？我感觉很简单的，一夜就搞定了，你知道吗？如果以色列真的下狠心的话啊，要把耶路撒冷全部收回的话，一个晚上就可以搞定了，我告诉你，就可以扫荡完毕了，就可以把巴勒斯坦全部清理出去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就不能这样做，这是有各种原因，国际政治因素、国际舆论、人道主义各种的一个在里面制约，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使得什么呢？犹太人不能这样做。但是有一天一定耶路撒冷完全被犹太人统治， 那我们就明天在天国再见了。所以你小心啊，你回家过春节要敏感一点哈。在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呢，哇，你一听新闻出来了，哇，耶路撒冷整个被犹太人什么？可能我们春节后不要再见了哈，我们这就去哪见啊？天坛再见。我们可能哦，万一呢，在座的在天坛没见到的话，我们就伤心了哈。那时候也不用伤心了哈。我以为你一定在天坛，结果去我在天坛找不到你了。哎呀，但那时候已经不重要，那时候不会找张明星啊，不会找什么King 啊，不再找名字，那时候也不重要了啊。那时候也我们想象而已，从感人的感情说，哎呀，我的弟兄以前跟我在一起还弹琴的弟兄，结果后来天堂没见到他。那时候已经没有这概念，为什么？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什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嘛。啊，那不是说哎，因为你在天堂我就加倍高兴，你不在天堂我就伤心了，没有这回事了。那时候已经超越人的情感了。因为那是主的旨意成就的，不是你我的关系而已，你我的感情而已。所以感谢主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所以这就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天天为耶路撒冷什么祷告。喂，你不要认为啊，特朗普他这样宣布啊，他是代表一个政党，他代表一个美国，也不是如此而已。他作为一个弟兄来说，作为一个弟兄，不过他又做了美国的什么总统，他也要来思想学习圣经，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他作为一个国家，他不过说追面旗帜，所以说美国要什么？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力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好像这个会推动以色列人把耶路撒冷完全什么占领的那个方向呢，就越来越明确了，那个战鼓就打响了。所以这个不是容易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在联合国啊，大家一致的什么投什么反内票，承认理事国，承认理事国。全投反内票，美国只有自己投了一个什么支持票。为什么叫一票什么否决嘛？因为叫我一票否决你都不能通过这个法案的，就他们想制止特朗普承认以色列为首都嘛。结果呢，他们投出这个反内特朗普这样做，但是呢最后美国投了坚持票，好像又不能通过。后来又什么又扩大投票，结果呢有几个国家，还有八九个国家支持美国，其他的都投反内票。后来他们一研究，中国和研究，哇，支持美国的这票是什么呢？都是拉美弟兄，都是被美国什么大力支持，他们认为是被美国大力支持的这些小的国家，好像坚决站在美国那一边。当然这个事情你可以看看新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基督徒要小心，要敏感。敏感到哪里呢？就是要为耶路撒冷祷告。我告诉你啊，基督徒我们不是要什么支持美国，也不是要支持特朗普，你知道吗？也不是支持，我们支持什么呢？如果耶路撒冷有一天能够被上帝拿下来，被犹太人完全统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方向。我告诉你啊，这里就知道你站在哪里了。你不是要支持特朗普，不是支持美国，我们也不是要跟别的国家对抗，你就知道了。神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什么？如果你尊主的名为圣，如果你愿意神的国降临，你愿意神的旨意在地，行在地上，行在天上的人，你愿意有一天以色列人完全统治耶路撒冷，就是你我的心声，明白吗？哎，这个很专业啊，也很时事哈，很时事政治的感觉，知道吗？因为最近正好因为前不久发生这种事情嘛，你基督徒教有这个眼光了，你的眼光就比很多人的目光都厉害，你比那些什么政治家们反对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的那些政治家们，你们的眼光比他更厉害，你知道吗？你们的那个战略，你们的那个境界比那些领导人的境界更高。为什么？因为你是站在上帝的境界里面，明白吗？所以今天你来听这堂课你没有白来哈，都把你提升了，我告诉你啊，提升了。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好，你看到没有？所以有一件事情要注意，有一件事啊，这是个历史事件，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什么分散的。你注意，这个是什么？这个从哪里开始呢？是公元后66年到70年起至今，这是在路加福音。这个有人不能理解的哈，不然那段经文很多人解错了，那个经文很多人解错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这样分开的话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你注意，我们看那个经文一定要解释，21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很多人，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认真看这个解经学上非常难的一个题目，因为你解经没有层次感的时候呢，导致你把很多圣经解错了，这个很遗憾。在二十一章怎么说呢？你看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官场的日子近了。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报应，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子什么？满了，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什么呢？二十四章，大家哪里呢？刚刚我们读的哪里？就是在二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是因为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括号里面都有，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就你不能乱解释。好，然后呢？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呢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呢，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好了，就是同时起了，知道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正好那日子凡有血迹的怎么没有一个得逃得救的，这是为选民的日子必什么减少了。所以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那件事情是指什么呢？就是什么时候发生圣殿被毁的事件呢？耶稣也回答什么呢？这就是大家后来知道的什么很有名的一个什么呢？就是公元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带着他的部队在66年的时候攻打，把犹太地区占领。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军队耀武扬威的进入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整个占领，烧杀抢窃，就像什么当时的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那个状态里面一样的场景。为什么说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你知道吗？他们把怀孕的妇女的肚腹给剖开，把那个肚子的胎给挑出来。在南京也发生，在南京大屠杀里面有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在那时候也发生这种悲惨的事件，犹太人是非常悲惨的。奶孩子有祸了，为什么呢？那个孩子被夺走了，跟母亲不能在一起了。有的母亲被杀，有的孩子被杀，有的母子母女一起被杀，剩下的妈妈被杀。那个婴孩呢，正是吃奶时期的婴孩，就没有奶吃了，饿得嗷嗷的叫，活活的饿死。所以那段日子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很悲惨的一个，再可以说叫一个很空前绝后的一个灾难，在犹太人当中发生。所以犹太人为什么是多灾多难呢？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承担的痛苦也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多灾什么多难，其实犹太人更是多灾多难，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不比中华民族更差，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更厉害。所以呢，而且到什么程度，最后你要到为什么说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不被拆毁的，他们这帮人是罗罗罗视频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圆明园里面看过没有啊？圆明园有一个颐和园，有个牛啊，牛现在就变成光的石那个石头做的牛啊，你到颐和园可以看到的。我专门在一个牛上坐了半天啊，思考了一下，沉思了一下中华民族的历史啊。那个牛本来什么是金子包裹的，现在呢就光秃秃的就是石头。为什么呢？因为被八国联军进去之后呢，用火烧了圆明园之后呢，那个牛上的金子也被融化一些之后呢，就留在那个粪溪里啊。就那八国联军那士兵进来什么，不但把牛上那个金子给垮掉，用刀片把它给不断的把它搞掉之后呢，就在粪溪里的东西那小金子都把它什么，把用刀片把它给拿走。颐和园有这那个牛，那个有机会去看看啊。结果呢，在犹太人什么犹太地区什么耶路撒冷是这样的，他们进入耶路撒冷怎么办呢？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圣殿给烧掉了。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很多什么都是镀金的嘛，金子包裹的这些柱子啊，这些圣这个器皿啊，最后怎么样呢？都被烧之后呢，这个金子被烧到什么呢？融化在什么呢？有些金子融掉什么，就落在一些 砖头的缝隙里面，石头的缝隙里面。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为了把这金子全部用刀片把它什么，把它刮走，把它刮掉，怎么办呢？就把我们的圣殿的石头是不能够用，不能够人工制作的嘛，都是天然的那个石头一块块的垒起来的。他们就把他们石头一块块的扒开，扒开要把这个石头留在石头缝隙里面的金子怎么样，要把它全部要刮走。所以导致什么？导致耶稣这个预言呢，是百分之百的应验在这个世界。什么呢？就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在那个悲惨的事件发生，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可悲，在那个事件。所以呢，我们看到吗？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知道没有？也就是在主耶稣去世之后，分身后40年之后，不到40年，那个圣殿是大希律王做起来的哈，是为了安抚犹太的百姓。我们知道圣殿被毁多少，被毁了几次，对不对？后来大希律王，那个圣殿是大希律王，就说你看你们拆毁这点，我3日就把它什么。所以这个圣殿是我们40多年才建立起来的，不？最早是所罗门建造圣殿，后来所罗门圣殿被毁了，被毁了谁呢？就所罗巴伯再次建造圣殿，后来所罗巴伯圣殿又被毁掉了，这次谁呢？就第三次建圣殿，什么？是希律王，大希律王建的圣殿。所罗门、所罗巴伯、大希律王建的圣殿，这是第三次呢，就是在公元70年被毁掉了。所以你知道吗？将来到什么程度？当以色列人收归收复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将要在耶路撒冷第四次建起什么？第四次建起他们伟大的圣殿。很多神学家相信这一点。当他把犹太就收回来之后，建起了圣殿，基督就再来了。所以大家为这个，你可以关注看一看，为这个祷告。现在看看，因为现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犹太人收回去，而且呢，现在呢，当然他们研究呢，说现在在这个，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个清真寺哈，有个清真寺，他们以为这个清真寺呢，原址就是圣殿的原址，好像他们正在考察说不是，应该什么？应该这个清真寺的对面，就是圣殿啊，也就是离这个清真寺不远的一个对面地方是一个原来的圣殿的那个旧址，所以要在那里建立圣殿，那意味着什么呢？他反过来说，你要建这个圣殿，就必须要把清真寺什么，要拆毁掉，一定要拆掉它，才能够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他说，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战争爆发了，什么意思？所有的伊斯兰世界的国家，甚至包括非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会联合起来，共同的抵挡。以基督教为核心的那些神的子民，也就是说，这就是其实和预言那个哈米基多顿之战就会产生。到时候你要面对什么样的概念呢？就全世界的非基督徒会联合起来，只是攻击什么基督徒？你怎么办？你愿意去参战吗？你成为那个带你的敌人数倍于你的力量、人数、力量、浩大的场面，你的对手远远超过你数倍、数十倍，那个力量，你还敢去打仗吗？去啊！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我们不讲，这个是我们下我第三个礼拜来讲的，就是关于末世时代的那个开始，我们就是那真的就是什么末世危机了，就是叫末世征兆，我们不讲。今天我只是跟大家讲什么呢？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讲什么呢？讲到这个就是教会时代常见的这些特征。那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下一次再讲，再深一点呢，就是我们大家记得这三件事情，三方面事情，你能够做好准备。就是其实从基督来了，所以呢，我们常常面对逼迫，不要害怕，主从来没哄你哈，说你跟着我，你就什么一生无忧了，就什么什么都非凡腾达了，什么问题都不会遇见了。相反，他说你们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信主的门徒啊，大家能够活着，果真不假哈， 耶稣后来十二个使徒啊，你知道有一个，只有一个人是老死的，对不对？是谁啊？老约翰，是作为囚犯被囚禁在巴摩海岛之后呢，最后老而死，但是这个囚犯老而死掉的，其他人都是被杀的，你知道吗？有一个十二使徒里面有一个使徒被历史记载吗？是被锯死的，有一个是马提亚还是哪一个？他是到了非洲传福音后来，是被当地的人用锯把他一锯锯阵，慢慢把他锯死掉的。他们还有一个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多马听说什么是在印度还在哪个国家什么呢？被两马分尸，就是两匹马往两个方向，把他两个腿呢绑在两个马的脚蹄这个后面，然后呢两个马一跑，两边一跑，把他通通的就撕掉了。所以在主耶稣十二个使徒里面，没有一个有好，在他们看有好下场的，有几个死得非常惨，非常惨，是用马匹帮他分尸，有用被锯什么锯死，被刀杀。但大家彼得在历史上记载的说是被耶稣被他们被罗马倒钉什么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主念钉十字架，如果你们非要把我钉十字架，求你帮我倒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配跟主念的头朝上的钉十字架。最后他们就把彼得，这历史的记载哈，不是圣经的记载，说所以后来就把彼得倒钉十字架，看到没有？所以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是只玩地上的部分，我们不是追求地上给我们带来的享乐，相反，主耶稣基督告诉你们，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所以这个在末世我们要做好准备，这是教会常见的特征，不要害怕，也不要在那里空想社会主义，在那里空想基督徒可以建立一个地上的一个很美好的幸福的国度，你拉倒吧，趁早把这个幻想给什么破灭吧，为主受苦吧，准备好。所以什么意思？你认为逼迫离你很远吗？走着瞧吧。啊，所以呢，我们哥，我也不知道，我们但愿，当然我们人，保罗，我宁愿你们免去我所受的那些苦难，但福分全给你们得到，灾难患难尽量我来承担，这个心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主如果真的让我们临到逼迫了，也是让我们时刻准备好。你不要以为你坐在这里逼迫离你很远吗？我们真的不敢说，我们常常面对，从教会到学校，我们每天都是做好准备，可能明天就有逼迫来临了，但是我们也无怨无悔。有人说，哎，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危险吗？你还做这个学校吗？我当然，我们做之前我们已经想到这些危机和压力才会做的，如果想到这些东西太多的担心，我们早就不做了，趁早不做。但既然我们做，我们都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性有哪里，上帝忍人会给我们开什么美好的出路，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为着你自己的美妙的计划来赞美你。主，我们真的，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是创造历史的主，你也是终结历史的主。所以我们就感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主耶稣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真的不是这个世界的能力有多大，不是这个你是多么的无能，乃是你是大能的主，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愿意扶救卑微的人，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地上的权柄之下，被他们交给罗马人，让罗马人把你定罪定十字架。主啊，这就是你自己美好的计划，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复活升天，你还要应许我们要再来救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你被抓的那个礼拜二，你把你很多奇妙的真理告诉了我们，你让我们明白了在世上你的儿女们所要面对的挑战。主啊，感谢你，你也预言了那个圣殿，在你这复活之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那个所谓的壮观的伟大的圣殿就被罗马监军给毁坏掉，而且真的被那贪婪的士兵拆毁掉，一块石头没有留在石头上。这就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邪恶，其实不仅对犹太的教里面呢，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其实也是对你整个的子民会来带来很大的逼迫。这个 主你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也不是到最后才发生的，而是从耶稣的复活升天之后，我们常常在教会历史上要面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逼迫。基督徒在历史上已经经过很多轮的，有区域性的，有国家性的，有周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被逼迫被追杀，这个我们从历史上也看到了。我们在中国很多基督徒也经历过，我们老一辈的基督徒，我们这一代我们也经历了一些逼迫，但感谢主，你是做得为完的神，我们不必惊慌，我们也不必害怕，我们仍然要持守我们的信仰。也感谢主，你也透过无论是后来的你在犹太地区也好，你带来的那些灾难，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犹太的那些前辈们来祷告，也为今天的以色列来祷告，主啊，希望你来在你的子民身上，在你的选民身上继续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为耶路撒冷祷告，让我们能够支持主你将来能够把这个耶路撒冷仍然归还给你的选民以色列民，使他们能够重建圣殿，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赞美你，主要对我们今天非犹太的选民，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就是借着主你自己的这个预告，激励我们去更好的传扬你的福音，特别是这一些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如果我们教会在座的任何弟兄姐妹，如果知道认识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也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开始对这些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有更好的宣教的使命和意向。其实我们真的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愿意来与主同工，愿意来摸到神的心意来祷告，摸到神的心意来摆上我们自己，来向未得之民来宣教，来配合也好，还是说来完成主你给我们你的儿女们的使命，就是福音传到万民，基督你再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所以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主你的预定的旨意里面，我们就成就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却成为你所差派的你的儿女，我们赞美你。所以谢谢你，也保守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的来依靠你，来保守我们能够很好的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避免我们的投机取巧，避免我们不冷不热。虽然你预告这个世界的末了呢，令人心渐渐冷淡，但是你却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各种情况里面都保持火热的心来服侍你。谢谢你，无论服侍神还是服侍人都能够火热，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来让我们来到中国的春节这个前期，是吧？很多弟兄姐妹能够回他们老家，去也继续借着他们的团聚来祝福到他们的家人，来彼此的祝福，来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留在广州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彼此的在爱里边彼此的连结，是吧？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领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无论在寒冷的天气里面还是在一个温暖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殷勤的服侍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让每位弟兄姐妹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属灵的目光，从善内的角度所启示的真理来明白主你的心意，就我们把自己都摆上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帮助我们拿掉我们和一些忧虑和担心，好让我们在你那边得到你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能力。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